高中学生，他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啊，把成绩单带回家，那么他有三科不及格。你想想看，我们华人的父母会怎么样反映这种情况？他想了想了以后啊，就在成绩单交给爸爸妈妈的时候，先跟爸爸妈妈这样说，说爸爸妈妈，等一下你们看到我的成绩单的时候，你们不要难过啊，也不要紧张，那更不能生气，因为我这个成绩单其实没有什么，只有在反映遗传跟环境的问题。会想出这样的借口，我相信他的遗传啊，这个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当然，最后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学生要自己负责。不过，其中有一个提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想也许有一些道理，因为古今中外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很多很多的研究，都一再的重复的提到说，家庭不单单是在生育儿女的地方，家庭更是塑造人的地方。今天你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相当多的我你受到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位近代的儿童心理学家，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如果把孩子生下来，从生下来到六岁由我抚养的话，我就有办法决定他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台湾也有一句祖父母他们讲的话，说三岁顶背长，三岁就可以定你八十岁要变成怎么样。好，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的话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跟家庭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尼托生弟兄他甚至于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女会影响到一个程度，甚至于将来会影响他们是否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他没有说决定，但是他说会影响我们的儿女是否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我想神设立婚姻，祝福家庭，看重整个的家庭的生活，从圣经的时代，从创造的时代到今天，我想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说家庭的价值呢，历久弥新。可是当我们看到重要的家庭，到底今天整个现代的家庭生活是什么状况，不得不让我们说实在是命危机。当圣经提到婚姻设的时候这么说，男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配偶来帮助他。圣经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第一个神迹也是在一个婚宴，迦南的婚宴。我想这些都一而再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多么看重家庭，尤其是家庭是先由夫妻来开始成立的。可惜这一种希望夫妻彼此帮助建立人际关系最亲密的一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国家都面临所谓的离婚的问题。我们不用说美国，因为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危机的一个国家，全国呢，结婚的对数跟离婚的对数已经超过2:1了，有一些州是4:3。可是我们东南亚来的这些我们移民的这些华人呢，过去我们的家乡是那么的重视婚姻家庭，一个人结婚了以后期待的是真的是天长地久。可是许多东南亚的我们华人的侨居地的原来的地方呢，现在也都面临很多的婚姻危机的问题，尤其是台湾。台湾政府在几年已经正式的公布，而且也承认说台湾是东南亚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我想这种不好的事情政府愿意发表出来，我相信是表示蛮严重的。那么可能有更多的人还没有离婚，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天长地久。不过美国有一个研究说，难得找到25万对没有离婚的夫妇，问他们对婚姻的满意度 得到的结果，这个研究是40%的人说他们是活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50%的人说他们是活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中，只有10%说我们很满意。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如果到我们华人在我们的教会那个比例会如何。许多所谓的情人夫妻今天已经变成商人的怨偶，我想那一句天长地久好像变成只能够感叹的说是神话了。那么亲子之间的关系呢，家本来是爱之窝，是子女的避风港，可是奈何今天许多的家庭发生了所谓的虐待暴力事件，造成家人尤其是子女那么长久的除不掉的这一种伤痕。3年前再一次来到北美侍奉的时候的第一个月，就在我们 Los Angeles Times 看到社会新闻有一个很大的消息，说到有一位姓韩的华人家庭，这位先生用枪杀死了结婚他跟他结婚16年的太太，然后又用枪杀死了他们共有的一位15岁的男孩，最后自己在2楼举枪自杀。这样的不幸竟然会发生在多年前辛苦的来到北美移民苦读，但是今天家里变成是这样。在他的遗书里面一再重复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最后的梦破碎了，最后的梦破碎了，因为它就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华人来到这个地方无非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美满的幸福的家庭。他在案发前3个月跟他的太太离婚了，他说梦破碎了。有一位太太跟他的先生离婚之后心里非常非常的不平衡，因为到最后法官是判决他们所拥有的3个孩子由先生来监护抚养，在失去理性的那一刹那，他竟然拿枪杀死了他们共有的3个儿女。当警察抓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得不到东西，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前夫呢拥有，这样把子女把配偶当作东西，当作可以认知宰杀的这一种事件，我想是越来越多。可能我们北美甚至于中南美华人居住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常常会见报。过去我们听到的只是国与国互相攻打，民攻打民，今天我们不得不说整个的社会的现象是配偶攻打配偶，父母攻打子女，子女攻打父母。看到这种情况，难怪联合国他们最近有一个委员会想要研究当要进入21世纪的时候预测人类可能会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举出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可是后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个委员会他说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倒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也许是空气污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他们的结论是说今天人类要在21世纪面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乃是婚姻跟家庭的解体所带来的社会的危机，这个危机所要付出的社会的成本没有办法用钱去计算。这样的一种很悲观的警告的一个研究，当我们看到圣经马拉基书4章5节6节的时候，事实上神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这样的警告，他差派他的先知告诉他的百姓说做父亲的若不及时的回转向他的儿女，儿女若不及时的回想向他们的父亲，耶和华将要来咒诅这个大地。今天好像联合国的研究跟整个刚才我们说社会的事实好像再一次提醒我们，好像马拉基书所提到的这一个警告的话，我们今天更是需要成为很切身的一个问题。但愿 这个时代，你我所进入的第一个这个时代，最少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华人的社区，我们能够尽早的回转，也就是回转向我们的家庭，看重我们的家庭，不要让这些所谓的悲惨的事件继续的发生在我们的四周。托尔斯泰有一个短文这样提到说，有一个农夫，他过去一辈子都是帮人家耕种小小的一块田地，只不过足以养活他一家的五口，不过过得也蛮小康的。有一次当天使下凡的时候，他没有料到他竟然接待到这个天使。那天使离去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样的请求？因为今天你接待我，我心里面觉得要回报你。那这个农夫呢，后来知道了真相以后，就很不客气的抓住这个机会跟天使说，我一生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我能够拥有，我可以自己属于我自己的田地来耕种。天使就跟他说，那很简单，你现在就往你的家的前面尽管走，因为任何走过的土地呢，都要变成你拥有的农地了。你可以猜想这个农夫多么高兴，所以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他自己觉得我们夫妻一辈子也跟不完了。可是后来又想一想，我应当为我的老大再多走一点，为我的老二多走一点，为我的老幺也多走一点。走到最后他自己觉得几辈子都跟不完的土地的时候，正在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才想起这个天使跟他讲过一句话，说你要拥有走过的土地变成你的农地，你必须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要回到你这个家出发的原点。当然他就拔腿拼命的要跑，拼命的跑，可是再怎么跑不单单来不及回到家，甚至于不幸在半途心脏病发作死亡。虽然这是一个寓言的故事，我想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不就是我们要赶紧的回头。我们很多的人，甚至于我应当说所有结婚的人、成家的人，他起初都是爱家的，没有一个人结婚的时候说我要伤害我的妻子、伤害我的配偶、我要伤害我的子女、我要瓦解我的这个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是要爱家开始的。就像这个农夫他要出去跑，他是为了家，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可惜是越跑越远，越跑越远，来不及及时的回转，没有办法回到他起初爱家而出发的那个原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只有看社会的家庭问题，我们来看看我们基督徒家庭的问题，似乎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来提醒。在今天这种家庭的危机冲击之下，基督徒不是不会有问题，基督徒的家庭也不会所谓的没有冲击的。Christianity Today 曾经报告说，今天基督徒的家庭面临五大危机。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投影片，我把它简单的列一下，请我们同工来看。这里面提到基督徒家庭的危机，第一项他提到说，现在的基督徒家庭越来越降低伦理道德的标准。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跟社会的观点妥协了，甚至有被同化的这一种取向。第二，我们过于重视物质的享受，超过灵命的追求。换句话说，这种世俗化的基督徒家庭越来越多。第三，缺乏属灵的实质，特别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家庭的那一种家庭的祭坛越来越少，一个一个被拆毁了。第四，我们忽视了信仰的传承，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财富传不过三代，很多的基督徒家庭的信仰好像到第三代好像信仰也瓦解的一样，传不过了。最后一个危机说，家人不同的信仰，越来越少的家庭是所谓的全家都同样归主的，所以这里难免会产生家人之间的那种疏离 甚至于到最后因为价值观甚至于道德观的不同而产生很多的冲突。从这样来看，我们基督徒在今天所面临的家庭问题是双重的，一个是所谓的亲情关系、家人相处、生活方面的危机，另外一个问题是属灵方面、信仰方面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的赶紧来呼吁，怎么样来恢复基督化家庭，这是一个急迫的一个挑战。其实在我们的圣经，我们都知道很重视全家信主、蒙恩跟侍奉。我们看到耶稣有一次在树上的撒该被他叫下来，而且是主动的被他叫下来，而且主动的耶稣说，我今天要到你家去做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耶稣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讲了一句祝福的话，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耶稣没有只说今天救恩临到撒该你这个主人的家，这个主人圣经说今天的救恩到了你这个家。保罗跟禁足的故事我们也知道，那个禁足看到保罗在地大震动之下竟然没有逃走，然后跪在保罗跟希拉面前求问说，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因为看到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禁足也知道说保罗跟希拉所敬拜、所唱歌、所赞美的这个上帝不是普通的神，而是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神。所以他求问说，我要怎么行才能够得救，他需要他的个人的得救。可是保罗回答却是这样说，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很有意思，主耶稣跟保罗在提到不单单个人，也就是家里的主人，而且是用这一家或者是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知道从犹太人的这个文化来看，当提到一家而不是提到家人的时候，它是代表那个时候家里所有的人以外，包括家里的仆人，包括在那个时候也许有家人做客的一些的人，都变成一家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想要祝福我们全家的蒙恩得救，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少数几个家人，而是全家的。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刚才那个研究提到那个属灵的危机，就是全家那一种信主或者是全家那种灵命的追求的缺乏，其实最根本的是因为全家信主的这个比例太低了。 Christianity Today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在过去30年来全世界的人口差不多增加10%，可是基督徒的人数反而降了9%。我想这个是一个蛮让我们省思的一个统计，全世界的人口10%的增加，可是基督徒的人口9%的减少。我相信这个相对就是基督徒全家信主的比例非常的低。我常常到许多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会这样的问，请问你们全家都信主的请举手。如果要我勉强的说，我想大概不到10%，我所碰到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在被这样问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感谢主全家是信主的。中国教会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50年前共产党占领这个中国大陆之前，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人口差不多100万人，在当时的统计。这50年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那个环境很不利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宣教的方式。可是从很多的宣教的学者他们的统计说，50年后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少之有6000万，多到可能有1亿的这个人口。为什么会有这样，在这种环境这么不理想的情况之下，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重视全家信主的家庭教会的这种方式。今天如果我们问 很多的基督徒父母，如果你要告诉一个要离家去外地读书的大学生，你的儿女，你会怎么样的提醒他？我想可能很多的父母会这样说：孩子啊，你现在要离家要去学校读书，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好好的读书。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好好的读书。第三重要的呢，还是好好读书就好了。我们用读书其实是比较高尚的讲法，其实这些基督徒父母的背后的想法跟一般世俗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他们的意思事实上是：孩子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去大学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好好的读书，因为将来呢，赚钱赚钱赚钱。记得7年前，我的孩子，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他从台湾一个人要来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在一个晚上我们离开之前的家庭礼拜，我也是这样告诉他，我说 Ken， 明天你就要去美国读大学，爸妈希望你记得未来人生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三件事情，可是它的次序是：好好的维持你跟上帝的亲密的关系；第二，好好的懂得照顾你的身体；第三，好好的用功读书。我想我们这样的讲法，可能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会觉得这样怎么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包括我们的教牧，你的看法如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全家信主，家庭的祭坛当然就会被拆毁，甚至于非常困难建立起来，甚至于最困难的就是要达到耶稣亚所提到的他对于以色列百姓的招式的那一句话，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怎么有可能呢？可是上帝的心意不单单是呼召一个人，他是呼召一个家庭，他对于挪亚的家庭是这样，对于亚伯拉罕的家庭是这样，对于新约时代的百基居拉跟亚基拉的这个家庭也是这样。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神这种心意是没有改变，他要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全家信主然后全家来侍奉。当我们提到基督徒的家庭问题，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中有最多的参加的人是教牧人员，今天我们教牧人员的家庭的需要或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有一个统计提到说，从60年代以后，当然这是西方人的教会的统计，他说从60年代以后，在美国的教牧人员他们的婚姻的离婚率每10年增加一倍，每10年增加一倍。所以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我现在已经就是说经过4个年代了，也就是相对的每一年每10年增加一倍的话，我想这个比例也是让我们很担心。虽然我们华人没有这样的统计，可是足以提醒我们，到今天为止，当我们谈到教牧的家庭的时候，那个 PK Preacher's Kit 到今天为止还是代表着一种负面的一个意思，因为 PK 容易让人看见这个教牧子女很多的问题。几年前在关渡基督书院侍奉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学校不到一个月，几乎有意无意的学校的导师、教牧或者是训导处的这个同工都会告诉我一些事情，其中他们最喜欢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就是：院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学校这个 PK 啊很多哈，那么算一算呢，有800个学生当中有将近40位是 PK。可是他们不是一种很高兴啊、很肯定的一种说法，他说可是院长你知道学校的学生问题最多的就是这些 PK 啊。他知道我是牧师，也知道我的孩子啊那时候也是一个大学生，那我跟师母听了以后，我们一方面真的是很难过，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不服气啊，说为什么 PK 一定所谓的变成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代名词呢？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我们发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人第一个，最早在台湾是第一个 PK 的团契，我们好好的关心他们，鼓励他们， 希望也能够陪他们来成长，因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就是你我侍奉神的仆人。教牧的家，我想我们不能够说不会有婚姻问题，也不可能说我们不会有所谓的子女的问题，可是当教牧的家庭如果是婚姻或者是亲子出了问题的时候，甚至于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一种侍奉跟家庭生活不平衡甚至于冲突的时候，将会造成教会很大很大的亏损跟伤害。我想也是教牧你我可能最大的一个遗憾，终究会使外表好像那个侍奉很成功的这个外表，我想也会变成暗，觉得变成很暗淡。下面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想更是提醒我们说，有一个教牧人员，他有一次在台上讲完道之后，竟然他的师母走上来丢了一个枕头跟一个毯子在讲台上，拿起麦克风告诉会友说，今天我再一次跟大家一样受到这个牧师所讲的道的感动，为了帮助我们的牧师呢永远都是在台上讲这么好的道，所以呢我准备一个枕头跟一个毯子，希望他都不要下台，三餐我都会带来给他吃的。多年前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很提醒我，我也希望今天也提醒我们常常上台的教牧人员，但愿每一次你在上台的时候没有一种担心，没有一种恐惧，不知道我的师母的孩子会不会丢枕头，会不会拿一个地那个毯子上来。我想大概我们华人都蛮包容的，也蛮顾我们教牧人的面子，大概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是我说的是他们的内心，他们坐在台下有没有人心里面就真的想要丢那个枕头。几年前在台湾带领一个蛮大的一个所谓的师母的退休会在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半开玩笑的这样说，我说你们这些师母很不简单，你们要帮助牧师侍奉成功很辛苦，那么很不容易，可是我说如果你们要破坏你们的牧师的侍奉确实很容易，只要你们每一次牧师去领会或者是上台之前你跟他吵一架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也有过这种经验要去领一个聚会之前跟师母有冲突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正是魔鬼最喜欢看到的一个情境。求神保守怜悯我们，真的是我们愿意说每一次我们在人的面前，每一次我们在台上，我们就先跟我们的配偶来和好，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传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这一种福音。有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的教牧爱护别人的孩子比爱护我们自己的孩子更甚，爱我们的孩子有时候还比较容易一点，可是爱我们的配偶好像很困难。